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，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整体配合营救五名同修回家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本文讲述我弟近期营救几名同修出来的过程。同修出来是方方面面我们不一定知道的因素，本文就单讲述在律师配合整体的情况下，这五位同修出来的过程，希望能给同修有个借鉴，不足的地方请同修包容。一，聘请律师摆正基点。在2015年9月份、2016年5月份、7月份、8月份，我弟共有五名同修被绑架。在2016年8月营救出两个，在2017年2月里一周内营救出来三个，这五名同修在整体的配合下都已营救出来。我们在得知同修被绑架的第一时间就找其家人聘请律师。请律师，我们的基点放在救人上，营救同修是救人，挽回给大法造成的损失是救人，给被绑架同修的家人讲真相是救人，制止公检法的人犯罪是救人，改变整体环境减少迫害是救人。正如律师所说，为了让公检法的人少犯罪，我们不能听之任之，应当主动用法律捍卫我们的信仰，纵容他们对大法弟子犯罪也会害了他们。基点摆正了，剩下的就去做。过程中有支支叉叉的问题，那只不过是我们要修去的人心。律师有做无罪辩护的，有做无罪辩护加控告的。控告就是控告公检法的人犯罪，因为迫害法轮功没有法律依据，那他们自然就犯了徇私枉法罪、非法拘禁罪等等。我弟请的律师不仅做无罪还控告，律师说控告是与他们的利益直接挂钩的，比如有时在庭上一些律师做了无罪辩护，法官可以理睬可以不理睬，但加上控告就不一样了。律师的辩护意见是要写到卷宗里的，法官看到卷宗里自己的名字还加上犯罪嫌疑人的称号，你想他是什么滋味？再想升官的人那也是污点啊，能升上去吗？好升吗？与他的利益挂钩，他不要考虑考虑。还有一点就是，律师说道，越早营救越好，因为是三家办案，公安是第一个阶段，检察院是第二个阶段，法院是第三个阶段，在第一个阶段中出来最好。只是公安一家犯罪，等到检察院就是两家单位犯罪，力度又难一些，等到法院时又是三个单位犯罪，在控告时三个单位为了脱罪可能会联合起来，所以律师建议要早点营救。国宝在这里起的是非常不好的作用，要重点做这一块。在与检察院法院的讲真相时，律师说有时他是这样讲的，因为国宝想立功，一直背后指使施压，国宝就是干这个事的，他认为是饭碗，而公检法不是光干这个事的，检察院法院每年都有数千计的案子，不需要靠干这个往上爬。为什么要伙同国宝犯罪？法官是依法办案，国宝很多人是不懂法的，现在是终身责任制，法官当替死鬼给国宝的人做掩护，对你法官有什么好处？怎么算都不划算，碰到控告的律师搞不好自己还变成犯罪嫌疑人了，更得不偿失。其实很多检察院法院也不想接这案子，再加上大法弟子讲真相和律师的控告，不想做这样的案子的法官就更多。与律师的意见达成一致时，以揭露迫害救度众生为基点，律师配合将尽快进入案件当中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整体配合第一位同修出来了。2015年，几名同修在外地发资料被恶人盯上，一年后，2016年7月，恶人找到本地来，把 A 同修绑架到外地。在得知后的第二天，同修们不辞辛苦，辗转两天找到她的丈夫。晚上9点多，在她家的楼下见到她丈夫，她丈夫很感动，当即同意请律师。我们定下了接见律师的时间地点，晚上11点配合的同修即刻给律师约定好了。同时，同修上网曝光，通知所有能通知到的同修配合发正念，形成整体。几天后的中午，按约定好的时间接到了律师， A 同修的丈夫也到场了。几位同修与律师做了交流，家属也当即签了委托协议。之后，一名男同修带上给 A 同修准备的衣物、鼓励的信、师父的诗词，开车带着律师去了外地看守所。律师的一位助理也同时从远处赶到那里，两个律师会合了。律师去会见了 A 同修， A 同修很意外，感动得直流泪，非常感谢外面的同修配合，没想到自己被关到外地，律师能这么快就到，他一下子感觉到了整体的力量，正念也起来了，感到自己与整体连上了。通过律师与他的交流，他正念就更足了。 A 同修与律师说，自己以前没过好关，写了保证书，这次一定过好这一关，不给大法抹黑了。律师也很佩服 A 同修的灵口供，律师鼓励 A 同修可能很快出来，要有信心。两位律师见过同修后，连夜把相关法律文件和控告公安违法、诱供、逼供的法律文书也赶写出来，一早就先入为主，提前去了检察院。当见到检察院的批捕科的科长时，律师正气凛然地直接向科长投诉公安违法，并要求检察院调查督办。科长没辙，立即答应一定督办，一定督办。等检察院科长回过神来，就说案件还没报到我这呢，你们来早了。律师说，我们来就是阻止你批捕的，迫害法轮功没有法律依据，公安已经违法，来让你不能再违法，也不能包庇公安犯罪，否则你也犯罪。现在我们告的是公安，你要批捕就告你违法。这个科长没见过这样的阵势，没有任何的对策，只能说一定会好好看律师的法律文件，也会去调查公安的犯罪行为的。由于主动权在我们这儿，那次的交涉结果很好。律师回到本地的第一时间，就让 A 同修的家属配合打印了20多份律师写的法律文书，寄到那个地市里的各个公检法、政府、纪检等部门，有力地震慑了当地的公安。后来公安去非法提审 A 同修的时候，不像先前那样凶恶，还表现得很害怕的样子，说你把我们都告了，国外也电话不断，还说以前从来没接到国外的电话，还说这个地区从来没有人请律师，法轮功不但没罪，警察还犯罪了，警察都不知所措了。通过与检察院的交涉结果，加上海外同修的不断给办案单位打真相电话，还有他本人的正念和整体同修的发正念，第30天，律师通知家人去接人，这位同修一个月出来了。在这里要说的是，与他一起被绑架的男同修，由于家人的不配合，不同意请律师，也不明真相，男同修为了尽快出来受警察诱供，警察说你说出来你干的事情就放你回去，他一进去就把所有的事都说了，还说出了同修，直到现在还没出来。3，律师配合大法弟子，第二位同修出来了。 B 同修经常在一个小区里发资料，被不明真相的保安发现，恶意举报，于2016年8月份左右被派出所的警察绑架到看守所，网上也已经曝光了。同修们知道后，就尽快找到了 B 同修的丈夫。 B 同修的丈夫答应并请了律师。当时 B 同修的丈夫信心不足，人也消沉，头脑也比较混乱，去的同修就去讲真相，让他做好并承担丈夫的责任，让他配合律师营救自己的妻子。紧接着律师安排好了时间去会见 B 同修。那天中午，家属和同修接到律师后，几个同修陪着 B 同修的丈夫去看守所发正念。 律师再会见 B 同修。在看守所的大厅里，B 同修的丈夫说一些消极的话，认为这次妻子不可能出来了，因为之前刚从监狱出来不久，这次没希望了等等。去的同修就鼓励 B 同修的丈夫不要还没做就想得那么坏，你的妻子是好人，这一关会很快过去的，等妻子回来要好好善待她等等。等律师从看守所出来后，直接去了办案单位去交涉，跟他们讲同修是无罪的，要求立即释放 B 同修。当时办案单位的人讲，他们要商量商量再决定。时间到了傍晚，律师接到派出所人的电话去办取保。律师怕他们出尔反尔，就让同修的丈夫去要人，律师也不停地要人。当天晚上，逼同修被家人接到家中，看似不可能的事，前后十几天，同修出来了，营救同修也是跟时间在抢人，越早越好。四，律师法庭控告法官，震慑整个法庭。时间回到2016年的八月份，这时在看守所里已有多名同修被非法关押在里面，是不同时间被绑架的。就说 C 同修是2015年九月被非法关押的，直到2016年的七八月份左右，同修得知后就形成整体，去找他的妻子商量营救的事。几经辗转找到他家后，说搬家了，有幸门上贴了一个号码，总算联系上他的妻子了。我们就在那儿等到他的妻子来后，并说明来意。他的妻子当时并没有反对，只是有些顾虑和经济困难。当同修说如果钱不够，大家可以帮忙，消除了他对经济困难的顾虑，很快地定下了这件事，让他等电话。很快见到了律师，律师鼓励他要有信心，大难来临，要承担起做妻子的责任，也要他的儿子承担起责任，要共同营救亲人。当时同修的妻子不让儿子出面，因为既害怕又怕影响儿子，因为儿子从小也跟爸爸修炼，又怕找律师没用。去参与的同修和律师都交流了很多，消除他们的怕心和顾虑。正念上来了，他的儿子开车带着律师，同修们也开车去了看守所。C 同修见到律师后，正念也出来了。律师了解到同修在非法关押到看守所之前也曾被关在洗脑班，就与 C 同修说要控告洗脑班犯罪。律师还说了，如果没有人控告他们，他们更肆无忌惮地迫害其他同修，纵容他们犯罪也是害他们。同修同意控告了，并开始准备做好三件事了。了解到这时同修的案子已经到法院了，律师从看守所出来后，立即写了关于法轮功无罪的法律文书，要求取保，同时写了控告书，控告洗脑班非法拘禁，控告参与迫害绑架同修的所有人员，其中包括派出所里的人、国保里的人、公安里的人、检察院里的人等等，把这些文书打印几十份，让同修的儿子寄往各个公检法部门、国保、派出所、纪检部门等等。同时律师去法院亲自递交文书给具体办案人员，并与具体办案法官交涉，劝法官不要违法办此案，给自己找麻烦，并告诉法官如果办此案，律师也会控告法官违法。同修们也拿到了律师的法律文书，往市里各个部门又寄了一遍，同时上网曝光了同修被迫害的情况，又通知同修们形成整体发正念。外面的同修也一直给 C 同修送衣物，鼓励同修。同修在里面不停地学法，不停地学心经文，归正自己的不足，从法上提高上来。律师介入后不久，法院的开庭时间通知下来了。同修立即通知大家发正念，律师也经常去看守所鼓励 C 同修。开庭前，配合的同修打电话给 C 同修的家属，希望能多去一些家属亲人听听律师的辩护，因为 C 同修的案子是五个人一个案子，其他的三名同修一直取保在外，看守所非法关押的还有两名同修。那位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家人反对，拒绝请律师，还出言不逊，就没请成，等于五个人上庭就一个律师。这时突然有个决定，干脆给 C 同修再请一个律师， 很快达成了一致。开庭当天，两名律师到场，同修也到了法庭里发证念。法庭外面，同修在发证念，全市能通知到的同修也在发证念。五名同修到了庭上，两名同修从看守所来的，被戴上了手铐脚镣。宣布开庭后，律师一开始就要求法官给两名同修打开手铐脚镣。非法押送同修的法警们还有说辞，说没有这样的先例，意思是说法轮功没有过这样的待遇。律师据理力争了几句，法官同意了律师的要求，并给五名同修一人一个凳子坐下，这样也捍卫了同修的尊严。三名法官坐在上面，台上的两边分别是检察院的公诉人和两位律师，五名同修也在台上，台下坐的是同修家属，还有很多便衣国保的人。先是公诉人高声的呱呱的讲个不停，都是诬陷大法和同修的违法的材料。同修们不停地发着证念，等到律师发言时，律师对法官说，公诉人说的这个罪名跟我的当事人没关系，同时请公诉人出具法轮功的相关法律来看看。公诉人说是根据两高的司法解释。律师说，两高的司法解释是法律吗？立法权是全国人大，不是两高。你是法律系毕业的，不会这个都不懂吧？公诉人被律师说得当时无言以对。紧接着，两位律师都轮番驳回了公诉人的指证。公诉人又出具新的所谓证据和证词，又被律师驳回去了。只要公诉人说什么，律师就驳回什么。律师并不限于公诉人的思维逻辑中，几番征战，公诉人早已没了开始的气焰。当律师再次举证，当庭宣读公安机关、检察院机关、国保等人对 C 同修的违法犯罪事实和法律依据时，法官就有意打断，几次打断，最后休庭几分钟。在休庭的时间里，律师找法官理论，为什么要有意打断律师的辩护和指控，剥夺了律师的发言权。法官自知理亏，下半场的辩护，法官没有再打断，几乎都是两位律师轮番的正义之声，说得有理有据，从法律、从人性、从修炼人的受益等等讲了很多，下面的人都在静静地听着。当律师再次指控所有参与此案件的人都犯罪时，并当庭对着公诉人说出公诉人的名字加上犯罪嫌疑人时，并说出已构成徇私枉法罪时，在那一瞬间，公诉人的脸一下红了，两只手不停地在动，以掩盖自己心虚的情绪。因为公诉人后来在发言时语无伦次的，声音很弱，轮到女公诉人发言时也草草收场，也不敢再抬头看律师，与开头判若两人。当律师又指控到法官时，同时说出法官的名字，也涉嫌徇私枉法罪，如果给当事人判刑的话，就控告法官徇私枉法罪等。这时的主审法官瞬间头耷拉下来了，只听到律师直呼法官的名字和所涉嫌犯罪名后，下面的法警一片喧哗，非常诧异，有史以来第一次当庭听到律师的控告。律师还特意强调，书记员记下律师的当庭控告法官和检察官的内容，不准遗漏，因为控告的内容要定到卷宗里的，以后法官等人的个人档案里就多了一个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了，仕途可想而知。最后，主审官问两个陪审官有没有要补充和发言的，两个陪审官没有发言，一直就没开过口。这次当庭控告使法官和检察官始料不及，对法庭的震慑力和冲击力非常大。最后在两位律师正义的辩护完成后，法官结束开庭，择日宣判。 C 同修的家属父亲也出来了，在法院门口，同修的父亲高兴地手舞足蹈，激动地说，我儿子原来是无罪的呀，我儿子无罪的，律师总算替我儿子出了一口气了。一位老人快乐得像个孩子。还有 C 同修的许多家属由不明白真相和不理解，由于当庭听了律师的辩护，全明白了，也支持同修了，也理解同修了，也尊重同修了。尤其是 C 同修的姐姐以前反对同修，当时就是180度的转变，出了法院后又激动又高兴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五，坚持不懈，第三位同修出来了。开庭过后，律师及时整理出辩护意见书，又寄给检察官和各个法官。后来律师又经常去看守所鼓励同修，外面的同修每次都陪律师去看守所。 C 同修很感激所有同修们的付出和关心，同修们也经常送些衣物去鼓励同修。 C 同修在里面也努力做好三件事，不停地学法、背法、向内找。在这里简单地说一下， C 同修的儿子青年大法弟子在这次过程中也受整体配合的感动，在同修的带动下很快提高上来做三件事，也一直坚持参加了集体学法和集体练功，在法上也提高了，心性也提高上来了，使在看守所的 C 同修很欣慰。开庭有两个月了，迟迟没下判决，中途有个小插曲，法官主动给律师打电话说，律师你过来商量商量这事。律师没有立马去，让他们依法办案，因为他们也为难，判吧没法律依据，还要被告，不判吧我是法官，上面又是强压，真是进退两难。就这样耗着，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律师让家人给审判委员会每人寄一份律师的辩护意见书，因为现在不光是法官说了算的，是要通过审判委员会讨论的。这个审判委员会的成员是由法院院长、副院长、所有刑庭的法官、部分民庭的法官等共十几、二十几个不等。我们考虑过程中要让所有参与的办案人员明白法轮功是无罪的才行。整个过程中律师和家属都在盯着催着要人。寄过律师的辩护意见书的不长时间，新的司法解释又下来了，律师又赶过来立即写了紧急辩护意见和取保书，不但用 EMS 先寄到法院去了，年初七刚上班，律师就和家人直接去了法院，和法官当面交涉了取保的事。法官说马上就研究，很快就有结果。律师回来说可能下周就会有结果。不到一周，律师就打电话给家人去看守所接人， C 同修赶回来，过了正月十五。这是今年二月份的事，但是一起开庭的那位男同修至今还没出来，他的家人不配合找律师。六，正念正行，里应外合，第四位同修正念闯出来了。第一同修是2016年五月份晚上在外面贴布干胶被巡警恶意举报的，之后绑架到拘留所，又转到看守所刑拘。第一同修正念很强，一直都不配合邪恶，一直零口供，在看守所里写了数份控告警察违法的控告信，律师接手后也是立即写了低同修无罪的法律文书，外面的同修寄往相关的各个部门，形成整体发正念，同时上网曝了光。低同修的父母年龄很大了，也配合营救，亲自把律师的法律文书送到各个部门，每到一个部门就讲女儿是个好人，由于得了严重病症治不好，练法轮功后好了。低同修的父母每天都去派出所国保要人，外面的同修发正念，低同修在里面绝食抗议，同修们经常去给低同修送衣物打钱鼓励同修。低同修的父母每周给低同修写一封信鼓励他，经常去看守所送物。后来低同修回来说，里面的犯人看到法轮功学员经常收到信和衣物，很羡慕法轮功学员，同修也经常写信和送衣物。犯人说法轮功人缘真好，一看就是好人，对里面的同修关心是很有必要的，能帮助同修证实法。一个月后案件到了检察院，低同修的父母又到检察院要人，检察院又查退，又到国保要人。国保大队长很邪恶，扬言有没有罪都要判低同修，目无法律，自高自大。后来的一位律师说，如果有录音，就他这一句话就可以控告他犯罪，对老人家一点也不客气，还非常凶恶。后又报到检察院，又退查， 又报到检察院，共退了两次。低同修的父母就不停地来回去要人，还到看守所找住所检察官，关注低同修在里面的身体状况。外面的同修也经常去安慰鼓励两位老人。同修们律师经常去看守所，随时掌握里面同修的状况，与里面同修形成整体，里面的同修也能随时了解到外面的情况，保持正念不减。低同修在里面练功学法，背法，讲真相，会见律师时具穿号服，正念正行，同时不断向内找到自己很多的不足和有漏，在法上归正。外面的同修和家人都在关注此事，配合营救。一次案件到了市检察院，同修开车带律师和低同修的母亲去市检交涉，平时很难见到的负责人这天却见到了一个处长。低同修的母亲说了很多低同修的情况，并告诉是练功后绝症才好的，律师也讲了破坏法轮功没有法律依据，并递上律师的法律意见书和其他地区同修出来的案例，希望这位处长能借鉴。这位处长也很和气和理解，整个过程交谈得很好。还有一次是先前去找国宝的情况，想在这里讲一下。之前家人多次去找国宝大队长，他都是不见，要不就讲出差，要么就不在，有意躲着家人，即便见了也是凶巴巴的，恶狠狠地给家人轰出去。这次是同修开车带着律师去的，律师去了，但说国宝大队长到市里开会了，那位同修跟律师说不走，在这里等他回来，每次都不在，都躲着。律师来一趟不容易，不能白来。果然快到中午了，律师去问说国宝大队长回来了。见到大队长后，律师从各个法律角度与他讲了法轮功不违法，并委婉地规劝他不要再做这个案子了，不然你将成为被告人，想当官发财这个路子不行。你看你这么长时间了才是个大队长，再说也快退休了，何必跟人家法轮功过不去呢？你看法轮功的人都犯过其他的罪没有？没有吧，这足以说明他们都是好人。大队长说，律师你也练法轮功？律师说，我等退休后有时间我也练，强身健体不是很好吗？双方对话有说有笑，最后律师说，这次法律意见书你看看，还有其他地区不批捕的案例你参考一下。国宝大队长说，我一定会看的，请律师放心。时间又回到2016年底，外面的同修写信送东西鼓励低同修，发正念的同修们也在做，低同修的父母更是天天不放松地去相关部门要人。过年了，很多同修去看望低同修的父母，有的去给送钱说请律师用，有的去鼓励安慰老两口的，有的去商量营救办法的。刚过完年，年初二律师说新的司法解释出来了，我们就请律师商量了此事。律师赶忙把一份紧急法律文书和取保书写出来了，并及时递交到相关部门了。律师也亲自去检察院交涉，低同修的父母也拿着律师的取保书去检察院要人。很快检察院跟律师说会很快有结果，律师回来说可能下周会有结果，低同修会很快回来，并要家人盯着要人。过了几天，低同修取保出来了，案件也撤销了，低同修堂堂正正正念正行回来了，现在案件已撤销。七，检察院撤诉，第五位同修回家了。一同修是2016年7月份发资料时，保安恶意举报后被绑架到看守所的，同修们也很快与家人取得联系，并让家人请了律师，同时上网曝光。律师安排好时间，很快去看守所会见一同修。律师询问了一些具体情况后，安慰和鼓励了一下同修。这次一同修的女儿、丈夫等亲戚还有同修们都去了看守所，里面的同修也很受鼓舞。律师回来立即就一同修的情况写了法律意见书，并控告参与的警察犯罪，打印了数份，立即让家属寄往相关部门，同时让家人不停地去办案单位要人。外面的同修整体配合发正念，律师也经常催办案单位。一同修的女儿是个青年大法弟子，在这次妈妈被非法关押期间成熟了不少， 也主动承担了营救妈妈的工作，配合得很好，主动参加集体学法、集体练功，做好三件事，为营救妈妈到派出所要人，多次去各个部门要人，每周给妈妈写一封信鼓励她。里面的同修状态一直很好，不断调整自己的思想。律师和同修们经常去看守所，对她是很大的鼓励。她在里面也不停地学法、背法，做好三件事。律师说，她显得真年轻，50多岁的人看起来就像30多岁。案件很快到检察院了。一次，律师上午会见完了一同修，说下午去法院交涉一下。一位同修说，案件不是还没到法院吗？律师说，先去法院给他们个主动出击，给法官讲讲办迫害法轮功的案子是没有法律依据的，再把法律意见书给他们看看，制止他们再犯罪。下午，同修开车带着律师与一同修的丈夫去了法院，很快顺利地交涉完了。这过程中，一同修的丈夫和女儿配合得很好，每次律师去看守所，她的丈夫都去，尽了做丈夫的责任。女儿这过程中提高很快，悟到不仅是妈妈在过关，自己也是在提高和过关。没多久，案件报到法院了，这时已快到新年了，大家也没动心，就是该怎么做还按部就班的做，营救照做，正念照发，家人照样去要人，律师也在催。过了几天，新的司法解释出来了，律师紧急写了法律文书和取保书，亲自去法院、检察院交涉，要求撤案。律师回来说，一周后会有消息。过了几天，律师通知家人去看守所接人，一同修回家了，现在案件正在撤销中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八结语。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，师父以巨大承受而延续来的宝贵时间，就是为了同修们多救人，同时尽快地跟上来，符合了师尊想要的，才能有今天前所未有的好趋势。这次半年多的时间，从全国各地聘请6-7名律师为同修做无罪辩护，有如下体会。一，从参与的同修做事的基点的变化，以前是急于同修出来而忽视了在这其中救度相关人员，现在更加注重的是救人，特别是对公检法等公权力者的挽救。同修们和难中学员家属互相配合，给公检法等权力机关邮寄材料，讲真相，陈述案情及律师的法律建议书。二，通过讲真相，让不理解难中同修的亲人明白真相，同时律师也从法律的角度鼓励家属，亲人没有罪，是被冤枉的，要维护自己的亲人，站到正义的一边。如果不管不顾自己的难中亲人，实际就是站到犯罪者一边了。三，律师多次会见办案人员、检察院和法院人员，从法律层面阐明法轮功是合法的，抓捕和判刑都是没有法律依据的，是非法的，要追究法律责任的，并且列举他们迫害法轮功违法犯罪的事实和罪名，控告了参与迫害的人员，包括国保人员、提供关押场所的宾馆责任人，单单只是辩护无罪，还是一种被动的守势状态，是他们在犯罪，控告他们犯罪，也是让他们认清自己的所作所为才是真正的犯罪，反守为攻，震慑那些作恶者，让他们知道违法的代价，使其自顾不暇，不再继续迫害，同时也在救他。四，形成整体的重要。从找难中同修的家人到同修出来，期间有很多同修参与，有发送资料的，有帮着发正念，联系家属的，接送律师的，安排交流，该项目同修顾不上的事物而默默帮助的，去跑看守所给开庭的同修都送去新的衣服、鞋子，让大法弟子干净整洁的形象坦坦荡荡、堂堂正正地展现给世人。同修们配合，不慌不忙地安排好时间，让律师会见家属和去看守所接见同修。五，节日期间探望律师的家人。律师的家人听到真相后， 看到难中法轮功学院的孩子，心中升起了正义感，由担心反对律师为法轮功学院辩护，转变为支持律师，使律师能更专心的工作。律师的家人都对营救同修起到了正面作用。六，家属不懈的努力，找相关责任人要求释放被关押的学员，经常看望和鼓励家属，包括节日。特别是在他们信心不足，甚至有打退堂鼓时，同时要坚定自己的正念，不能被带动。七，有条件的同修还是应该请律师做无罪辩护。在庭上，律师从法律专业角度阐述了法轮功的合法性，这比单一的同修自我辩护更容易使听者接受，同时抑制了邪恶的气焰，促使公检法人员不敢肆无忌惮地迫害而毁了自己的未来。八，请律师实际上也是难中同修所期望的，得到外面的同修、家人及律师的帮助，同样也能增强难中同修的正念。里面同修们正念都很强，在里面都是学法、背法、练功、做三件事，里面三退的人数也越来越多。九，不轻易更换律师。律师只要是明白真相，敢于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就可以。请律师是要为我所用，我们需要从他的角度，使不容易说上话的公检法司人员明白法轮功是合法的，是他们的迫害导致他们在犯法，并且会被终身追究责任，从而不再被利用来迫害无辜。同时也要善待这些敢于出来伸张正义的可贵的生命，互相配合做好救人的事情。十，不能把希望都寄托在律师身上。正如律师说的，我只能是尽我所能从法律上讲清道理，能不能出来那要靠天。从这些出来的同修情况来看，有两人没有出来，他们在里面表现也不错，可是一个家里没有请律师做的有罪辩护，后来律师没有到庭，一个是同修帮助请的律师，家里多数人也都不太配合。而有位同修被律师说不好办的，由于家里人的积极配合，也正念走出来了。以上是我地区整体配合营救同修的过程，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